大卫跌倒的时候，就是他一连串得胜以后，弟兄姊妹，你要很小心。如果主给你恩典，叫你过得胜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一跌倒的话，你可以跌得比别人都重、都悲惨，这你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所以神是借着大卫的故事来警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就算是有大卫的经历，而且现在你看见说，经过城、约柜、约和得胜，胜过众仇敌。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说，我们感谢主，你看见没？而且现在不再逃难了，的确在宝座上能够为神掌权，能够发表神的旨意，能够发表神的权柄。那弟兄姊妹，这个应该是好的无比。但圣灵为什么就说插进这么一段？这是叫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我们看见了大卫人性最美好的一面，但是现在你看见大卫到底是罪人。现在你能看见说人性最丑陋的一面。大卫不只是犯罪，大卫犯罪犯得非常的可怕。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告。圣经说，人性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肉体，我们觉得肉体都是别人的，错都是别人的，坏都是别人的，我们就是觉得我们不会，我们就是觉得我们没有这个可能。弟兄姊妹，大卫他很有把握，他非常得胜，他觉得要跌倒都是别人跌，他不可能跌倒。你想，写了那么多的诗歌，与主有那么好的交通，他会跌倒？不可能跌倒的。但是弟兄姊妹，肉体就是肉体，大卫身上就给我们看肉体是怎么一回事。肉体在一个很退后的弟兄姊妹身上，不爱主弟兄姊妹身上，肉体也在爱主甚至非常圣洁的弟兄姊妹身上。你可以对主不失望，你不要把一个人美化了，超过你所敢想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亚当的后代，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本领，我们肉体的本领就是会犯罪，而且我们有本领犯罪，犯的罪就像大卫这个罪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读这段圣经，读到大卫的业，如果这一点我们没有读进去的话，弟兄姊妹，我就为大家害怕。你越怕你自己，越容易蒙保守。你越觉得我不会，我怎么可能，就他你讲的这个不行，都是别人，你从来没有失败过，别人都是别人。那弟兄姊妹，我就为你害怕。等到有一天，也许你失败的时候，你最看不起的一个人，结果你比他失败的还要惨，跌得还要远，跌得还要深，这就是大卫。那如果你分析大卫到底他怎么失败的，就是因为一连串的得胜，而且那个胜仗太美好，那个胜利的果实太美好了，所以你看见他这个人就放松起来了。他按理来讲应该领着大军出去打仗，你看前面几个胜仗都是他亲自前征的，都是亲自带着率军去的。那么现在呢，因为一连串的胜利以后，他就派他的军长就去了，然后呢，而且他们果然他们也把亚扪人打败了，也围攻了拉巴。但圣经说大卫仍在耶路撒冷啊，弟兄姊妹，仍在这两个字很重要的字，意思就是说大卫根本不应该在耶路撒冷，大卫根本应该在前线，他怎么跑到后方去？前线是吃紧的，但是后方呢是紧吃的。所以你看见，当你在前线的时候，你什么都是，你这个人是紧绷的，而且仇敌没有可能攻击你的机会。但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当大卫应该不在耶路撒冷，应该在前线，结果圣经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放弃神托付给我们的任务或者本分的时候，弟兄姊妹，这已经是危险的开始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一定要上紧发条才可以。所以圣经怎么说呢？ 不做工的人是不可以吃饭的。这句话是很严肃的一句话。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放弃我们的本分。你看见吗？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闲着什么事都不做，不行，不能的。你有很多的责任，家庭的责任在你身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每个人都有他的本分。那这个时候就着大卫来讲，他的本分应该在前线，结果呢他跑到耶路撒冷，他没有尽他的本分，那这个已经是危险的开始，这是危险的信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或者这样说吧，如果今天世界上不是朝九晚五的话，你想想看，世界上犯罪比现在还要厉害，就是因为朝九晚五把很多的罪人就把它限制住了。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一点都没有做，你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神对每个人都有一个本分，那就是不能忽略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一放松，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看见仇敌就见缝插针，仇敌找到我们的弱点了。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那第二，他一睡睡到下午，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不上前线也罢了，如果你一大早起来，这个日理万机，或者你那个时候当然没有手机了，如果你用手机指挥越野还是可以的，但是那个时候没，但是不是他一睡到什么都忘记了。所以弟兄，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当仇敌就来了，然后呢最后试探就来了，整个的试探从眼睛开始的。但是不要忘记，第一眼不是罪，第二眼才是罪。所以主耶稣说，凡看见妇女的动了淫念的，那这个时候就算犯罪了。那弟兄姊妹，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看不是第一次的，那个是因为已经在思想里面有一些晕染了，所以再看那就是罪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第一眼的看不是罪，但是等到他后来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就差人去打听那妇人是谁，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时候这个犯罪就已经有过程，每一个犯罪是有个过程的。弟兄姊妹，如果第一眼那个时候你没有把眼睛挖下来，你没有对让十字架来对付这个肉体，你走的第二步第三步，你一定往这个方向走的。试探来的时候，在大门就要挡住的，到了卧房已经来不及了。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说过这样的话，他甚至于很得意的说，哎，结果他让试探进到卧房里，他居然能够得胜。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经的原则。圣经的原则就是，当试探在大门的时候，你就应当就应当说 no， 就应当就你不能，你没有办法不让鸟从你头上飞过，但是你最少不能让鸟在你头上做窝的。你应当有力量起来说 no， 对试探说 no。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大卫他的失败，他不光看见了，结果呢他打发人去打听了，然后最后呢就把那妇人就接过来了，最后犯罪就成功了。但是弟兄姊妹，犯罪会生儿子的。我们没有想到大卫，不错，他是犯了罪，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一个消息说，结果呢他怀了88的儿子。那这个时候为着掩盖的缘故，为着湮灭证据的缘故，你知道说后来大卫就谋杀了乌利亚。你看看大卫所做的事，你如果读十一章，你不会想到说怎么可能大卫会做这样的事情呢？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罪人，肉体的本领就是这样的本领，一模一样的。你千万不要以你圣灵为什么这样做呢？ 圣灵就是给我们看，越大卫越升高，大卫越与主亲近，大卫他仍旧活在肉体里面，仍旧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然后你读到十一章的时候，你看见最后让乌利亚，因为那个时候你实在说来，乌利亚和大卫的对比叫大卫羞惭的。那最后我们知道大卫给了命令，就是让乌利亚去攻打这个攻打拉巴，拉巴其实就是今天的亚门啊。我们知道我们坐飞机到了约旦，那京城就是阿曼，阿曼就是这里的喇叭。那么大家到了阿曼，你可以看到一个古城，现在还在。那么古城他们打仗的时候就在古城墙嘛。那么城墙呢，那他就让约雅让乌利亚就最靠近城墙，那么让这个乌利亚暴露在危险里面，然后以色列人其他人撤退，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说乌利亚就阵亡。那弟兄姊妹，很明显的，这个大卫所做的是，当然是谋杀的事。最后呢，不光这个乌利亚的妻子听见大卫就死，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日子过了，大卫就差人就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子，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然后下面说，但大卫所行的设施，耶和华甚不喜悦。这是第十一章的结尾。那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读十一章，仔细的读，你就发现大卫不止犯罪，而且犯了可怕的罪。怎么可能大卫不止犯了淫乱的罪、奸淫的罪，而且他还犯了谋杀的罪？但是稀奇的很，你如果仔细的读诗篇三十二篇，差不多有一年之久大卫不认罪的。为什么？因为等到这个你看一下第十一章那里说到他怀了孕，然后呢后来把他接过来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做了大卫的妻，而且给大卫生了个儿子。那弟兄姊妹，这中间结果拿单来找大卫，如果拿单不来找大卫的话，大卫根本不肯认罪，不肯认罪。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儿子已经生下来，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中间的日子最少差不多是一年的样子。那这一年呢，大卫犯了罪，他有没有认罪？如果你仔细看这里的记载，很清楚的。那么你看看这个诗篇三十二篇怎么说，诗篇三十二篇第三十二第一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那这两节圣经所描写的大概是九个月到一个月一到一年中间大卫所经过的。那这就是应该就是第十一章里面那一段的时间到十二章以前。那么等到十二章神打发拿单去见大卫，然后第五节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那大卫是什么时候认罪的？